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现在我们想到，我们对神更是不要计较，要感恩。你说康牧师啊，我们哪敢对神计较啊？我们从来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我像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吧。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，我们不是天天在跟他罢工啊什么，但是常常对他的很多安排并不喜乐。马太福音20章13节，各位，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向神要，我们不是不可以向神大大张口，但我们都是有更大的感恩的态度吧。那个在葡萄园里工作了12个小时的人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他们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各位，神太多事情好像不公平了。我们的主告诉我们，他很严厉地对这些人讲，我没有亏负你，讲定的都给你了。好，我们今天也不讲这个比喻啊，因为这样都扯到太多了，但是这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事？这比喻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到神对别人好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自己被亏负了，因为实在对他自己而言没有亏负，讲好了嘛，你做12个钟头，从清早到晚，我就给你1000银子，这没话讲，条文写得清清楚楚。但是我们这个卑鄙小气的个性就是，好啊，就算你对我完全照法律，照我们原来的约定，但是你对别人好，我就不高兴。事实上，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？我们讲不出别的理由了，我们只好你对别人太好了。你要想到神对每个人都是有恩典，每个人有恩典，有的时候是都是1000银子，有的时候又在有些人多给他一些工作能力，多给一些工作的时间，这都是神按着他奇妙的旨意在安排的。我们就感谢主，我们是手是脚，是要多做少做，我们都欢喜。我们对神不要斤斤计较，要感恩呐、啊。要计较的是数算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竟敢说神亏欠我们的话，神要提醒我们，是我们亏欠了他。但以理书5章27节，这个话其实是对每个人都讲的，对伯沙沙王讲说，这个你被称在天平里，显出你的亏欠。每个人如果我们称在天平里，我们都是亏欠神太多了。那我们想到神白白的赦免，我们就应该感恩。我们也要想到跟刚才有一点关系的哈，刚才说好像是人家欠你，他10块钱没有还，你应该把当头还给别人，好像你吃亏了。就是我们因为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对穷人有更大的怜悯，才是不亏欠。另外一点就是，这一点我们也要多讲一下，就是当我们不赦免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亏欠的。路加福音11章4节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的。路加福音的主导文我们不大熟悉，好，这又很复杂了。呵呵，这你又不要把它想成像我们刚才讲，就是不要把它想成姑息养奸啊，懒惰的人我们就借钱的穷人我们就通通就好大方吧，那大家都不上班不工作了，要拼命借钱，然后借钱不还嘛，那变卡奴一样。不是，这不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，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真是充满了罪恶。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，我们承认自己充满罪恶。当我们看到别人亏欠我们的时候， 我们也想到我们是一个被赦免蒙恩的人，这叫我们生活再一次态度上有谦卑也有大方，不是叫你姑息养奸，不是叫你不分是非。当人恶意的亏欠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法律的制裁，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态度不是自义，不是自大的哈。好，这个我们也必须看一下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饶恕人的经文，这些经文甚至是正面的。各位，耶稣有讲哦，不饶恕人的人要受不饶恕的审判呢。事实上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个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经文，欠了一千万银子，主人饶恕的，最后的结果是他没有得到饶恕。所以不要把神的饶恕想成是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啊，无限的继续不断的。神的每一次的赦免和饶恕都建立在耶稣替我们死的事上，而且神的每次赦免和饶恕希望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能够改过自新，包括我们也能饶恕人。所以饶恕这个题目实在是在今天教会里非常需要讲，因为饶恕常常被人讲成说就是姑息养奸，什么都不要管。那和稀泥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我们在今天也不多讲这些，我们只谈到说对人的不饶恕。那个对人不饶恕，我也不希望你们就拿这个来用哈，不饶恕别人，而是用这些经文来帮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神还是要我们的公义，而这个公义神来执行，神在世界上也设立第三者公权力来执行这些事。我们在诉诸公权力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自己来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不要有自义的心，求主让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希望这样的作为刑罚是对别人好，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只有在刑罚的时候人才能悔改，像摩西对法老这样哈。好，我们看几个经文哈，这是非常的触目心惊的，就是诗篇里面的咒诅诗，这样的诗大概有20篇左右。事实上诗篇里面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很困惑，一个有咒诅恶人，另外有很多自义的，哎呀，我是守节心清的。我想这些都其实并不困难，就是我们神的恩典并不叫我们是非都不分了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守节心清的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守节心清在神面前总不完全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任何的守节心清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所以我们的守节心清不要叫我们自大自义。而且我们看到别人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改正，包括用各样的方法，就是出于爱希望改正他，希望纠正他。好，我们看几个经文。第一个诗篇35篇第四到第八节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，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，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这跟耶稣讲的有没有冲突啊？这跟耶稣讲到的说饶恕人七十个七次要为恨你们的祷告有没有冲突？没有冲突，神的话不会有冲突的。在这里就是那些始终不肯悔改的，始终抵挡上帝的人，那么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祷告，盼望神的审判会临到他，如果还来得及他能够悔改，如果来不及那只好就，所以来不及就是神已经给他够多的机会，那么就是最后的审判了。但这些经文里面一点不违反神的赦免、神的恩典、神的公义。另外诗篇41篇，诗篇41篇第十节，耶和华求你连续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。连续我好使我跟他们传福音嘛，是吧？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呢。然后11节，因我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我把仇敌打败了就知道，哎呀，你真是喜爱我。各位，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难解的， 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公平的彰显嘛。我们看到公平彰显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靠着自己总是站不住的，所以我们要谦卑。我们也希望这个公平的彰显，如果还有机会，希望让恶人能够悔改的。因为真的不在打击当中，我们常常就是不会悔改。好，再看诗篇第69篇，诗篇69篇22到28节，呵呵，这个长了哈。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，愿他们眼睛昏蒙不得看见，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。哇，真的好狠哦，腰常常颤抖。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。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，你所击伤的他们就细说他的愁苦。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还是一样，各位，如果这个在最后的审判会这样的时候，在最后审判之前，我们也知道神的公义的原则没有改变，只是现在神不断的在宽容中希望这些恶人能够悔改。如果宽容中不悔改，那么我们只有求神一波一波的灾加上去，目的还是好，希望他能改过。我再一次说，好像摩西，神界的摩西给法老的十个灾一样，希望你能让以色列去，希望你不要再恶待他们。好，诗篇第109篇6到20节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，他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。这个都是因为这个恶人在用祈祷作恶，这个恶人在审判的时候不公平，所以现在希望上帝用公义的手来对他。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为什么要让咒诅他早点死的？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在作恶啊。如果他能够行善，那希望他长命富贵啊。愿别人得他的职位，为什么希望人家失业呢？因为他用他警察或者法官的权力在伤害别人啊。这个没有任何的不对啊。好了，下面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。这对于别人，不是对别人的儿女和妻子太不好了？你怎么知道他的儿女和妻子不会因此哈利路亚呢？因为他们被他们的爸爸和他们的丈夫也伤害得很重啊。好，下面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。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，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夺他劳碌得来的。愿无人向他绵延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。愿他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。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愿他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。这太严重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哈？不过各位，第一个，这当然是诗人的形容，因为这些人是这样的在对人啊，所以就是在后面有讲到说第十六节，因为怎么样，他爱咒骂，他爱咒诅，他不想施恩，所以神就让他就求神让他经历到他自己所做的。这就是圣经上也有讲的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那也是神的话，就是愿这些人受到他当受的惩治。那当然神是一直在宽容，包括我们都没有把当受的惩治给我们，只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受到惩治的时候快快的就回头。那这些人是一直没有回头，所以有这样的祷告。好，再看诗篇137篇7到9节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报复了，公义的报复，就是巴比伦人来这样对人，那么也求主这样来对他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希望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结果是巴比伦或者任何恶人的打落别人的牙，摔死别人婴孩的情形不要再有了。因为人如果不能够在劝告警告中学会你不要这样做，是不是只好在你经验你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知道不要这样做？ 你把别人的婴孩摔了，你自己的婴孩摔了，你才知道那多痛苦吗？还有这个一处罚，当然你们马上会想到很多其他的，那婴孩何辜啊？啊，各位，我跟你保证，神的带领都不会错误。我真的不愿意讲这样的话，但你要逼我讲，我也会这样讲。你怎么知道那婴孩被摔死的婴孩，他去的地方不会比他活下去的地方更好呢？就是你每次用现实来衡量一切事情就看不准了。如果你想到神掌管的世界比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还要更丰富，我想这就不是问题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第四章四节五节。尼希米记，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垂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，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，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掠物，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，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，因为他们在羞造的眼前惹你的怒气。他们怎么对人，求主也怎么样对他，公平的一个处置，希望也能造成他的悔改。好，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到十八节，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到十八节，哈，这也是先知的这些咒诅，哈，这些咒诅都是看到了自己的遭遇，还有整个世界的遭遇的不公平，他希望能够避免。那我们是讲，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他很痛，那他很痛，希望神能够救他脱离这样的情形。好，最后我们在看亏欠人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结束，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，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了，所有我们欠神的，所有人的亏欠，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涂抹，所以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感谢主。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八节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在旧约那种那个时代哈，甚至一直到中世纪都不可以有利息的。那我们今天在通货膨胀下有一些合理的利息，也许也不能算错哈。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都跟我们上一堂讲的有关。人家欠你的还的晚了，你不要再向人家要更多的哈。缩手不做罪孽，自己不行罪恶，但这一句话其实恐怕也可以把所有的我们该守的诫命也都放进去了。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好，我们判断要公平。那什么叫做公平呢？就是不因为别人的贫富跟你的关系而做判断，完全是看合法不合法。当然这句话讲的也就像也不够完全了，你要在法律里面讲到完全，这人间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看的不够完全，想的不够完全。在西方你知道那个司法女神都是一个拿着利剑拿着天平，然后眼睛是不会蒙起来的。为什么眼睛会蒙起来？意思就是说她不会凭着她眼睛的喜好来判断，而不是说不用眼睛，他不会跟自己的利益有关来判断，他是按照法律。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人情当中有考虑也不一定就都是错误哈。不过我想这方面我们不去再讲太多。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节讲到说，在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袒，嘿，包括不可以偏袒穷人呢。这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节哈，不要偏护穷人。利未记十九章，利未记十九章第十五节也是一样，不要偏护穷人，当然也不要看重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。这些话我们只能一语带过去了。什么叫做公义审判？什么叫做公平啊？这个人间只能照到就是尽量符合法律的条文了，其他我们就不能再多说什么。我们只求主让我们有这公义里面也有良善智慧聪明的心啊，来做这些事情。好，这都是我们人很难做到的，尤其是在这里讲到一个人能够活下去，他要能够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太难了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如果是家务就更不容易了。 再看下去，第九节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们从今天来看，这样的人恐怕一个都没有。但是如果靠着主的恩典，神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往这方面去走。好，现在他注意啊，他在讲到说神公平不公平，神说这个人一定存活。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在现实社会里面，这个人不一定存活，也存活的不一定好。但是神的原则是这样，我们就要相信神的带领是这样。重点不在现实社会怎么样，重点在神一定是会这样做。重点是在说，你不要因为任何其他人给你的影响，你放弃了正直。你不要因为看到别人行恶没有什么报应，你就行恶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